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1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在慈悲救度众生中提高心性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7号。修炼中不管还有多少人心尚未修去，我这里把在大法中修炼提高心性方面的事情写出来，向师尊向全世界的同修们汇报。每天早上在给师父敬香时，我就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，赐予我以智慧讲真相，多救人。每天出去的时候，怀着慈悲的心态，纯净的心情，背着师父的法，沐浴在师父的佛光里。每天都能遇到很多感人的事情与提高心性的事情。真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，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，讥笑他，辱骂他，欺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真是这样的，讲真相过程中就像云游一样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。听明白的都会感谢我们，我们就告诉他应该感谢大法师父，是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。当然也有受中共邪党毒害很深的人骂我们，打我们，还有的吐口水，讽刺的。我们都不与他计较，觉得他们太可怜了，没能救了他，我们心里也很难受。一，修取争斗心、怨恨心。记得一天遇见一位70多岁的大姐，我很热情地跟她打招呼，给她讲大法的真相，告诉她法轮大法好。没想到她受中共恶党毒害太深，不但不听，还火冒三丈，挥手就给了我一拳，嘴里还说三道四的，还赶我走，不走就要打我。我当时守住心性，没有跟她一样，也没有怨恨她，只觉得他好可怜呢。我微笑着想再给他讲清楚些，可他太激动不理智。有人就劝我，你走吧，别跟他讲了，他这种人是不被救度的。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不会跟常人一般见识的。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，都要向内找。今天遇到这件事是去我的什么心呢？哦，就是我的争斗心、怨恨心。哦，我还有这些人心，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，不被常人心所带动，不被这些假象所迷惑，做我们该做的事，继续讲真相，救度有缘人。二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7月初的一天早晨起床，看到外面下雨了，我心想不管什么天气都不能阻挡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事。吃完饭后雨还没有停，我带着雨伞照常出去了，救度着有缘人。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，骑着踏板车。我走到她跟前告诉她说，妹妹，雨天路滑，骑车要注意安全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平安幸福。她听后一惊，马上喊了起来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就是好，为什么迫害人家？人家都说是好人，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就是江泽民不是个东西，迫害法轮功。我问他，你做了三退了吗？他说他早就知道了，也已经做了三退了，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又重复念了好几遍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我被他的善念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向他核实，谢谢他如此对待法轮大法，告知他一定会得到福报的。三，老人向我敬军礼。一天走在公交车站旁，一位80岁左右的老人在台阶上坐着，我走过去跟老人讲真相，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危难来时命能保，听说过三退没有？他说不知道，没听说。我就详细的给老人讲了大法的真相，三退保平安、保命的意义。老人听明白，并告诉我他的真名，他入过党团队，还当过兵。我就用他的真名把他的党团队全部退出来，并嘱咐他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诚则灵， 您会得到福报的。祝您老身体健康，幸福平安。”老人高兴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我说：“别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。”这时老人颤颤巍巍地要起来，我就扶了老人一把，把他拉起来了。等老人站好时，突然向我正式敬了个军礼。当时我非常感动，忙扶着老人说：“别这样。”这是人明白那一面做出的真实举动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师父，是师父在救人，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，师父就把威德给了我们。四，大法弟子太了不起。中共病毒全世界大爆发，感染了很多人，也死了很多人。在这时就是考验大法弟子能不能走出来，与旧势力抢人救人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，不讲真相能行吗？讲真相救人就是我们的使命，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。讲真相救人度众生就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。疫情凶猛，救人不怠。七月末我们地区又爆发了疫情，大街上见不到几个人。但是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不能像常人那样待在家里，必须做好我们的三件事。我还照常每天必须出去救人，不论是什么天气，依然走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听师父的话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。一天走在一个车站，看到一个妇女在等车，我就给她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成念九字真言，瘟疫不上身，多过这次大劫难，三退保平安。他听完后高兴地说：“我都三退了，也是你们大法弟子给退的。”他很认真地跟我说：“你们真的太不容易了，这么多年迫害你们，你们还那么虔诚地信，做着你们的事，你们也太了不起了，我真很佩服你们。”说着还向我合十鞠躬。我被他的善心感动流泪，也合十向他还礼，并告诉他，这都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，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一定能躲过这场大劫难。他还给我多要了几个护身符，说要送给他的亲戚和朋友。感人的事，神奇的事还有更多很多，比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给对方讲明白了，问对方贵姓大名，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毒害迫害等都不愿告诉真名，我就问对方贵姓，给他起个化名，可是巧的是很多都是他的真名，他听后很震惊，我就叫这个名字。我说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他说：“不认识。”我说：“我也不认识你，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神的安排。”他就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。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远多长，我会依旧做着我们该做的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不辱使命，兑现史前大愿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土耳其大法弟子在疫情中讲真相的体会》，理智讲真相，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。作者：土耳其伊斯坦堡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月27日。自2020年3月份以来，因为中共病毒的肆虐，很多国家相继实施隔离政策，我们国家土耳其也属其中。由于宵禁、社交距离等规定，以及民众恐慌的情绪，我们无法像以往一样在公共场所举办讲真相的活动，于是开始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向民众传播真相。第一部分，在网络上教功。看到有另外国家的学员通过社交媒体在网络上向民众教功，我们也准备仿效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要谨慎，因为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们准备了一个讲稿，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志愿者，这门修炼只有一个师父，他就是李洪志师父。 我们引导大家先浏览法轮大法网站，然后在网络上教他们练功。我参加了第二次的在线功法展示，有200多人实时观看。之后的24小时中，有大约2000人观看了这个教功的视频录像。我们之前的任何活动都未曾在如此短的时间接触到如此多的世人。我知道师父在帮助我们，但是心里仍存疑虑，总是有疑念，我们这样做有没有错呢？第二部分，一个梦转变了我的观念。在下一次功法展示之前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在梦中，一艘巨大的游轮在我家门前的马路上朝我驶来。游轮上几千人看向我，朝我招手，面带微笑，貌似在向我道谢。醒来后，我悟到这是来自师父的点化，头脑中的疑问一扫而光，感到祥和平静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采取的任何一种形式，你所投入的和你采用的办法都是在正实这法，都是在讲清真相这条路上往前走着，而且做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理智。我的理解是，无论我们用何种方式去讲真相，只要我们是理性的，是会起到很大作用的，我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。第三部分，发正念的体会。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，我做了另一个梦，我又看到了之前梦到的那个街道，周围空空如也，我听到天空中一些生命在聊天，可是我看不到他们，他们好像指着我住的街道说，看，这是整个伊斯坦堡唯一一条没有小偷的街道。一直以来，我发正念的时候，我不自觉的也会给周围的人发正念，清除那些让人们做坏事的因素。有时我会担心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，因为很多同修说，我们应该把正念集中在清除中国大陆的邪恶，不要想其他事情。在那个梦之后，我的忧虑释然了。当然，我会集中念力清除中国大陆的邪恶，解体旧势力，但同时，我也会清除围绕在自己周围的邪恶。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过我们说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，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义之中救人急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吴晨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27日。第一部分，回老家送真相劝三退。得到武汉封城的消息，心中突然变得紧张而焦虑，仿佛大淘汰已来临，担心那些不明真相的众生被销毁。于是我冲破所有的顾虑和人心，在腊月三十下午带上护身符和天赐红符的资料，以提前拜年的形式来到老家叔叔伯伯家讲真相劝三退，家家送上天赐红符的真相资料和护身符，一一叮嘱他们好好看资料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天下午劝退近20人。第二部分，救度一方的众生。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中说，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。疫情蔓延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恐怖，封路封小区的管控越来越严，先生也不去上班了，时刻在家盯着我，不能出门。除了在家学法外，心里很着急，老在家里关着不能救人怎么办呀？要是有资料就好了，刚好送周刊的同修给我带来了资料和补干胶，在此感谢那些走在前面没被邪党封锁住的同修们，他们突破人的观念，冒着街上捉人捉车的风险， 每个星期都及时将周刊送到我手里，我再想办法传给别的同修，让我们依然能在明慧交流的这个平台上与全世界的同修心连心。有了资料和不干胶，我便智慧地与隔壁小区的 A 同修配合，他到我们这边正好有个洞口能过来，以买菜的形式出去贴不干胶和散发资料。后来同修有其他的事不能来，我便一个人出去。因我所在区域范围较大，涵盖几个小区，有大面积的单门独院住户，也有很多部楼梯电梯房。一般上午外面聊天的买菜的流动人员较多，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外面太阳大，午饭后人都在家休息。我戴上口罩和太阳帽，穿上轻便的平底布鞋出门，一次带30到50份，做几个单元就回家，下一次又换一处，轮流换着地点，每次从顶楼一层层往下坐，边坐边发正念，几乎很少碰到人。同修配送的资料内容丰富，封面精美，还配上漂亮的包装袋，是人得到一定会珍惜的。同时出门还随身带上不干胶，找进出人员较多又不是很张扬的路段，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不干胶贴在光亮显眼的地方，远远看去金光闪闪的大字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能保留较长时间不被撕毁。第三部分，否定旧势力利用家人的干扰。随着小区的管控放松，将真相发资料贴不干胶，恢复一时取消的学法小组。正当我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，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，告知83岁的公公骑自行车外出办事，被一辆面包车撞飞，先生火急火燎，开车直奔顾客医院。他边开车边不停地唠叨，家里说撞得好狠，撞飞了，叫救护车拖去急救，80多岁的老人，那意思后果不敢想象。坐在副驾驶的我心里没有先生的急躁，知道是自己遇到关了，我异常的淡定和沉着，不停地安慰先生，让他不要着急，要冷静，开车注意安全等，一边打电话给那里娘家的姐姐去医院帮忙处理。因复工后家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，当时只有70多岁的叔叔陪同救护车去医院，一边通知在另一个镇上班的堂弟去现场接待交警，同时通知先生的两个妹妹到医院。我边处理事情边梳理自己，心里想着，正当救人的关键时刻，公公出这样的事情，不是对我的干扰吗？公公明白真相，退了档，还看过大法书，把护身符放在枕头里枕着，十多年都好好的。80多岁的人精神状态像年轻人，在老家种地，边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婆婆。此时公公无论是出人命还是致残，二老都会拖累我，干扰我不能有足够的精力做好三件事。这样的结果我绝不能要，是旧势力在做坏事，我绝不承认这种安排。思路清晰了，我立刻求师父帮忙，并发正念，解体利用家人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来到医院，所有检查结果都出来了，除小腿和耻骨骨折外，一切都是皮外伤。我常常舒了一口气，心中暗暗感谢师父。事后还真的有些后怕，80多岁的老人被撞飞几米远，只受这点轻伤，让所有人都惊叹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此时的我将坏事变成好事，和知情人将公公是相信大法出现的神奇，将积善之家必有善报，肇事司机和同伴是两个20几岁的小伙子，所有人怪他开快车了。我上前安慰他们，不要担心，我们是厚道人家，一切都好商量，只要能出院，我们就会回去调养，不会为难他的，叮嘱他们以后开车要注意安全。俩小伙儿见我和善，便主动称我为阿姨，并与我交流。我趁机理智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送上护身符，并把他俩劝退了。因请了护工，我和先生处理好医院的事情就回家了。隔天我炖了西洋参排骨汤给公公送去，一进门我笑容满面来到公公床前，汤还没放下，隔壁床位60多岁的大叔高声说， 刚才你公公还在夸媳妇儿好，媳妇儿就到了，这一看媳妇儿还真是好，我家媳妇儿怎么怎么不孝道。他一旁的女儿也附和着。我盛了汤端给公公，接着用方便碗顺便盛给隔壁床大叔一碗，他不好意思接，我送到他手里，劝他吃了恢复得快些，是西洋参汤。我自己也盛上饭菜，边吃边与他聊，说现在时代变了，社会教育有问题，传统的东西都被破坏了，顺势讲到我是学法轮功的，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。因病房太杂，先生催我快走，没来得及劝退，但愿他还没走，等我再去探望公公时一定要劝他三退。师父要求我们遇事向内找，公公车祸后我不断剖析自己，找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抱怨心。因公公婆婆年事已高，婆婆中风六年了，后遗症让她半身不遂，虽然他们在农村老家不与我们同住，可依然时不时有这麻烦那麻烦的，三天两头有电话过来，我和先生总是两头跑，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和先生都已是奔六十的人了，先生头发已是花白，压力大了，自然会有抱怨。我虽知道是因缘关系，是让我修的，可心性不好的时候难免有怨言，提起家务事就会溢于言表。公公婆婆成了我心中的负担，甚至经常抱怨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大寿。唉，原来是自己没修掉的人心找来的，今后我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，修除对二位老人的慈悲。一场大疫警示着世人，同时棒喝着我们每一个修炼人，珍惜这最后稍纵即逝，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时光，收救自己的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，去除根本的执着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3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，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修炼什么？它也不起作用了。它往往突然间出现，才能考验人的心性，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。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，这才能看得出来。所以矛盾来了，不是偶然存在的。2020年10月的一天中午，我在做饭，转身拿东西，一下好像没站稳似的，后来慢慢的就开始觉得头晕，不舒服，坚持到给家人做完饭，这时已经眩晕不止了，赶紧躺到床上，难受的感觉没法描述，紧接着就一动不能动了，觉得只有思维尚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慢慢地想，不能这样老躺着啊，得起来，可是动不了。于是我拿起枕边放的大法书，求师父。我看着师父的法相说，师父，我不能倒下，我要走到最后，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接着我又想到，躺着和师父说话不静呀，得坐起来。结果就一点一点的能半坐着了，感觉好像不那么难受了。我就手拿着大法的书，慢慢站起来了。折腾一阵子，慢慢就好很多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也能起来做饭了，感觉没事了。可这时我却开始回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边向内找，一边也琢磨这是什么状态。忽然，我想到了，这是不是高血压的症状啊？这一念一出，坏事了。
我接着就想到了家人，父母、弟弟、丈夫、弟媳、弟弟的女儿都是高血压，还有高血压的弊端及后果。结果好了一天之后，就开始每天都晕晕乎乎的了。几天过后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可要糟了，这个病的帽子可就真戴上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人，你老认为他是病，实际上你就是求了，你求得病，那病就能压进去。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心性就应该高。我想，之前我牙啊、眼睛啊出现问题，我虽然也否认，但内心实际都承受了，也因为能承受，也就慢慢接受了他们的不良状态。那么这次我能翻转吗？我一边不断地向内找，一边一遍一遍地背法，用师父的话给自己打气，坚定自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管我讲多少，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，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，走到最后，那才是最了不起的。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，会有困难，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。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、社会、亲朋好友，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，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，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。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。你能冲破这一切，你就能够走向神。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能够坚定自己，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，那才真的是了不起，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，谁也动不了，邪恶看着都害怕。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就这么正信的一念，谁能守住这正念，谁就能走到最后，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。就是这段法，我反复的背，天天背，稳住了自己的心态，也坚定了自己闯关的意志。交流中，同修告诉我，千万不要和常人的疾病挂钩，大法弟子没有病，都是假象，病只是常人的状态。同修叮嘱我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，这使我意识到，身体一出状况就往病上想，是脑中人的观念在作祟。我思考着，自己守住了第一念，不能倒下，要坚持到最后，所以没倒下。但是我的第二念飘了，又回到了常人的病上，那么我就开始每天晕晕乎乎的。真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。那么大法弟子该怎么看待病状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 不管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业力，我们首先想自己。我连你们发正念的时候，都叫你们首先清理自己，先看自己，自己有问题了，那就处理好。那时候，旧势力他也没办法，他抓不到你的把柄，自然也就退了。师父在这里讲得很明确，病态这东西，遇常人就得赶紧看病吃药，修炼人呢，就要向内找，消业。能不能转变这个观念？我自己感觉，年轻时都好说，小毛病时也好说，真有大难来时，真的就是考验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要信师，坚决去除常人病的观念，大法弟子百毒不侵。明确了这一认识后，每当病的想法再冒出来，我就不停地背师父的法，抑制它，不滋养它。就这样，我过来了，翻转了。真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，难行能行。在这次过关中，我还思考了一个问题，信仰的真正意义。我得法后，感到自己特别幸福，是那种来自心底的愉悦。之后，在漫长的修炼路上，不管遇到什么沟沟坎坎，靠师父，靠大法，这个心底的支点支撑，我走到了今天，充实，有奔头。但是在这次过病业关时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在有了问题时就会立刻精进起来，没有问题时就容易懈怠。为什么呢？想来想去，我发现了问题。我在潜意识中还是有向往着没有病、没有矛盾、家庭和美的念头，被这种对人生美好的向往所带动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走向圆满中说，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？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，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然而人来在世上，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，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？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，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。是啊，人的一生的各种状态都是因缘关系所定，欠下的业力不还，拍拍屁股走人，哪有那个好事？我们修炼人就是要倒过来看，在与常人的矛盾中，在与同门弟子的矛盾中，在家庭矛盾中，消业升华，在这个过程中不折不扣地实践自己的信仰，坚定自己的信仰，根除人的追求，融于法中。作为修炼人，自己一定要清楚，大法不是用来去除人在社会、家庭和修炼人中的烦恼的，大法也不是用来保障或延长人的生命的，大法是要人走出人的一切观念，特别是在病业来临时，做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所说的，生死对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融于法中告诉我们，我要叫你们多学法，多去执着心， 放下人的各种观念，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，而是圆满。这期间，我还想到了一位同修 A， 他在人间最后的日子， A 同修一直被病业缠绕，放不下，以致双目失明，透析八年。2020年8月，他下定决心不再用人的手段对待自己的肉身，他停下了一切治疗手段，长时间学法，用修炼人的正理看待自己的病业。记得我和他有过一次对话，我说，这回你真拿定主意了，想没想过会有两种可能？他说，他绝不走过去的路。我想在这个过程中， A 同修可能会有彷徨，就像我第一念是正的，第二念又偏了。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天半里， B 同修一直陪着他读法。据 B 同修说， A 同修在自己不能行走的情况下，一直大声背诵师父的诗词，正念正行。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选自《红银二》，正念正行。他每念一句，挪动一步，B 同修看着他哭了。周末 A 同修的女儿来了，在他拒绝中，女儿把他送到医院。回到家中后，他安详离世。我问自己，怎么看待 A 同修最后的选择？如果慢慢撤药，能继续延长生命吗？不能，那是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，属于人的一种美好的期盼。我们都知道，常人中有句话，是药三分毒，慢慢撤药还是把自己禁锢在人的求医治病的观念中，继续不断地在体内积攒毒素，在生命中积攒业力，而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不能这样做，越这样走下去，离我们信仰的目标越远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什么是修炼？我们要把它洗干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，就是洗净。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，就成了铺路、麻烦、吃苦、宵夜、修炼等，这么修，那么练。可是，师父不是讲了可以去医院，不能强求吗？我觉着那是师父的慈悲，并不意味着为修炼人降低了修炼的标准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是这样说的，你用人心去想，那你就上医院吧，你就看病去吧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人的一念是有长期修炼做基础的，常人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，什么心都有，生死关头怎么不怕？事实上，我们有一位同修，在那一年里曾多次感受过 A 同修离世的时间，只是这位同修当时没有明白。而 A 同修在离世前的两三个月里也多次说，正法进程已到最后，要抓紧时间。他把自己的积蓄全都捐给了证实大法的项目，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，敞开心扉， 与同修和身边常人交流，向内找，消除间隔，还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手头上的救人项目，得到好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宇宙一切皆有定数。仔细想来， A 同修的离世与他停药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他对法理明晰的认识和坚定的选择却决定了他的位置。是啊，当我们每天诵读转法轮时，可曾体会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这句法？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，要想修炼，那么就修炼。这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行为准则，信仰大法就要不折不扣的实践，不能被肉眼所障碍，不能被肉身所阻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是讲究无漏的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又说，所以修炼不会是一个模式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都一样，但是总有一点，我是告诉大家，有大法在，你已经得了法了，你这个生命已经属于大法了，你就豁出来了，正念正行，按照师父说的做。 A 同修实践了师父的法理，豁出来了。几天后， B 同修在梦中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场景，几个大法弟子站在 A 同修的灵柩边，突然灵柩盖开了， A 同修从里面坐起，我听到后落泪了。 A 同修在人生的最后终于明白了，凭着对法的坚定信念，放下生死，走出了人的躯壳，升华了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人最难过的一关，修炼必须走出去的那一关，就是放下生死。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生死面前考验你，但也不绝对排除。每个人面对他自己的最大难关与最大执着能否放下，其实都是在考验人能不能走出这一步。放下生死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就是人。我自己通过这次过病业关的思考明白了，修炼就是要褪去人的一切观念，修出对大法的正信，不论面对的是什么难。现在正法已到最后，师父慈悲弟子也在慈悲世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没有勇猛精进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不管遇到什么坎儿，我都要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去做，不走板，一修到底，随师把家还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